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在十诫当中的第九条诫命。我相信这一个大家是熟悉的，经文是很简单，出埃及记的20章16节。我可以为大家读啊。出埃及记20章16节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样的一节经文，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以前我听过这样的一道题目，你说它是脑筋急转弯吗？它也不是，但是有点像哈。他说是这么说的，说有三条小虫子哈，排队走路，前中后这样排队着走。然后第一条虫子说，我后边有两条虫子。第二条虫说，我前边有一条虫子，我后边有一条虫子。第三条小虫说，我前边也没有虫子，后边也没有虫子。那么就请问，第三条虫这样说，这是什么道理？据说这个题就是小学生1分钟就能答对，中学生得想1个小时，大学生得想1天，大学教授想1辈子没想明白。因为小孩子很容易的就知道第三条虫在说谎，就这么简单，他在撒谎，而我们就预设好像他说的是真话，那你就去分析这里边的道理是啥吧。经常你会出现这个问题，你相信一个人说的是真的，但是你反复去分析这里面的道理，怎么都对不上，自相矛盾，对吧？你想来想去想不通，自己很愁苦，其实你就忽略了一种可能，就是他在有意的或者无意的撒谎，做假见证。所以在这一点上，有时候我们真的该效法小孩子。很多时候你不用花太多功夫去分析别人所谓的弦外之音，话里有话，不需要。事情的本质往往很简单，就是他在做假见证。我发现吧，这种罪哈，你要知道说谎或者假见证陷害人的这种罪，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有。是不是罪进入这个世间就来自于那说谎之父魔鬼的一次诱惑和谎言，是吧？所以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谎言这个罪应该说全世界的人都会常常的犯，说谎和做假见证。只不过呢，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作为个人来说，每个人都会犯这种罪，而作为群体来说，确实有一些群体会比别的群体更容易犯某些罪。我们大家可能听过或者说看过莎士比亚有一个叫做《威尼斯商人》这样的一个剧作。那么至少在历史上，犹太人给人一种印象，他们在什么样的问题上比较容易犯罪呢？钱，对吧？贪婪。这个未必是真的事实哈，但我说就是形成那种印象。然后咱们国家北方有一个俄罗斯，号称叫战斗民族，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在暴力打仗这个问题上可能比较容易犯罪。你有想过我们这个民族最容易犯的罪之一是什么吗？我想就是这个，不诚实，从上到下惯于说谎，惯于用语言来陷害人。所以我想这一个十诫中的诫命对我们可能尤其的有警醒警告的意味。所以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起初就给人一个谎言，一个假见证，说神岂是真说不允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对吧？第二句是你们吃了也不一定死。说谎的人往往这个话就是模棱两可，让你去猜疑而不是笃定的相信。所以这个就是第九诫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最典型的案例，他就是用这个假见证陷害了人，是吧？而且陷害致死。你可以说魔鬼的假见证里就包含了后来人类能用语言所犯的罪其中的一切要素，因为这里边包含了 对真理的质疑，神岂是真说，对吧？包括了对权威的反叛，你们迟也不一定死，包括了对标准的模糊，神说吃了必定死，他说不一定死，模糊，包括对善意的污蔑，神说不让他们吃，是为了人的好处，是希望人去吃永生的果子，永远与他同在，而不是带着罪。但是魔鬼却说，你知道吗？上帝不让你吃，是怕你眼睛明亮了，就如神一样了，他就怕你超过他，他就怕你逾越了他，他的神的地位保不住了，这就叫做对善意的污蔑，对吧？语言所犯之罪，在魔鬼的话中都有了。所以后世所有的人用语言会犯的罪，怀疑、不信、谎言、诽谤、背约、背誓、伪证、嘲笑、藐视、辱骂、论断、苛刻、曲解、猜疑、泄密、油滑、模棱两可、颠倒黑白、搬弄是非、听信谣言、自高自大、贬损他人等等等等，你可以列举出无穷无尽的。我发现我们的语言中形容语言犯罪的词汇真的特别丰富，对吧？因为我们大家经历都很多，也包括一些可耻的声明，一些幸灾乐祸的陈述，一些可怕的沉默，和一些不合时宜的真话，以及那没有爱心的诚实，这都是语言所犯的罪。所以以假见证陷害人，这实在是人类灵魂的第一种癌症。故此人类堕落之后，耶和华上帝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就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看到这句话就已经是有着谎言在其中了，对吧？他不知道吗？所以我们说这一种罪，第九诫指出的这种罪危害非常巨大，有许多许多其他的罪都是从它延伸出来的。所以虽然下面我会指出七个方面哈，七种是我们常常忽视了第九诫以至于会犯的罪，但是这不代表说第九诫指出的罪只有这七种，只是说我们这个群体可能会常常在这七个方面犯罪，尤其是我们的劣根性是我们这种灵魂的一个盲区。好，第一种，首先要说的很奇怪哈，听起来奇怪，第一种能用语言犯的罪叫做沉默。哎，你说我都没说话怎么还犯罪了，是不是？利未记第五章第一节这样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意思就是说，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明明就在现场，你明明就是见证人，但是你却在那个当事人被人攻击、毁谤、污蔑、陷害的时候，一言不发，无所作为，保持沉默，那你就违背了第九诫。当说话的时候不说，那比故意说错话来说并不逊色，这个罪恶的程度一点儿也不轻。无论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明明知道他是被诬陷的，你却不说，你明明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犯罪了，你在现场看见的，你却不说，你无非是因为害怕，怕被人打击报复，或者是你有私心，你想袒护这个人，或者你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或者说幸灾乐祸的心理，说我早就讨厌你了，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你这事儿上无辜，但我就故意不说，又不是我弄死你的，别人去收拾你， 我不为你做这个见证。很多的心理导致人会在不该沉默的时候他沉默了，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在陷害人的罪上有份了。以前在什么文革啊，在这些时候，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很多人很清楚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但却不敢发声，怕沾包是吧，怕被连累，怕被株连，怕引火烧身。所以中国话里有一些最阴暗的一些词，就叫做明哲保身之类的，这种话很可怕，它让人该说话的时候不说。所以我们的中国人，你能说我们没有爱吗？我们有爱，但我们的爱是失调的。我们爱自己，不爱别人，我们只爱利益，不爱公义，我们这样的爱就不算是真正的爱了。当然哈，如果你明知道某件事情是不公义的，是假的，是谎言，你却跟着背书，不加思索的转发，随着摇旗呐喊，随着那舞蛇之人的笛子在那舞动，扭曲的舞动，那也一样违背了第九戒。所谓的平庸之恶，从来都不是说这其中的平庸人是无辜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雪崩的时候每一片雪花都不是无辜的。你在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后来受审的很多这些德国人觉得自己很无辜，我没有做什么呀，我每天的工作其实我就是一个公务员，我就是在这儿给每一个公函上盖章，翻发这个资料，让他们就去取走，我就负责对一下数而已，我领导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为什么说我有罪呢？但是他分发的就是毒气，就是子弹，就是这些要杀人要灭命的东西，对吧？但是他却真的认为自己很无辜，并不无辜。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来交账。今天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不可以说哎，没办法，单位让这样做的，领导让这样说的，或者这个大环境就是如此，我不这么说我有问题了。这样的声明不能让人免罪，因为第九戒是指着你说的，你最终要在上帝的面前交上你的见证，到了那一日，句句都要供出来，无可推诿。好，这是第一个方面，沉默可以是一种罪，违背第九戒。第二个方面呢，开口。你说这个搞的人沉默也不对，开口也不对，那你分什么情况哈？也是在撒母耳记上22:9-10，说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这个多益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吧？大卫是不是这样做的？到那个祭司那里吃了食物，又得到一把刀，对吧？这个多益是在现场看见了，好像是真的。亚西米勒的确做了这些事儿，可是你想，这个多益说这些话的动机是什么？他是在跟扫罗讲，他知道扫罗正在追杀大卫吗？知道吧？所以他这样讲话，明显是要来害人的命的，是要来给自己谋求一些富贵的，对吧？他这个真话是不是直接导致了这个祭司亚基米勒被扫罗杀害了？所以大卫后来针对这件事儿写下了诗篇52篇，说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 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所以，你对仇敌的诚实，就是在对弟兄的陷害。我倒不是说你都应该学喇合欺骗仇敌，但是你至少应该知道，你在很多时候你有沉默权，你可以不说的，对吧？你可以不说你确实了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真相，是不是？而且我需要指出的是，真正坚忍的敬畏神的人，并不会在被仇敌逼迫的时候说啊，那个事儿我不知道。你说我不知道，这当然是涉嫌撒谎，因为事实上你可能真的知道，对吧？你们教会谁带头的？钱在哪儿？人在哪儿？物资什么在哪儿？我不知道，其实你可能知道。真正的这种人会说，我知道，但是我不告诉你。我知道，但我不想说。你可以明白这里的区别吗？你不是知道就一定要讲的，对吗？所以开口也可以是犯罪，也可以在陷害人。即便你这个开口说的是真话，真话用不到真地方就是害人。第三个方面，人在语言上会犯的罪叫做曲解。什么叫曲解？假如我接受采访啊，有记者来问我说，哎，你有没有看过外国有一个谁，他居然是那么样的来做牧师的，然后我看他的见证，我说啊，那如果是真是这个样子，那我真应该被人枪毙了，这实在太坏了。然后这个采访放出来就是后半句，他拍着胸脯痛心疾首地说，我真应该被枪毙，我太坏了。你看他气不气，断章取义，对吧？或者放的是完整的话，但是曲解，给你用剪接的手段拼在一起。在圣经中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约翰福音2:19，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对吧？这是不是真话？是不是耶稣说过？是吧？然而到了后来，这一周叫做受难周嘛，对吧？到了后来，这些人指控耶稣的时候，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你看到没有？假见证谎言也不好说，如果人家根本没讲过的话，你不好凭空编出来他说过。但是有两个人起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他引用的这话是不是耶稣说过的？的确是，几乎是一字不差，是吧？然而他这样说这个话，和耶稣原来说这个话的时候的那个本意是一回事吗？他是想在暗示耶稣说的这个话，意思是他想煽动老百姓把咱们眼前这圣殿拆了，想造反，对吧？他是想暗示这件事吧。然而耶稣那个话实际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清楚，他是在以自己的身体为殿，是吗？他预告的是自己的这个殿被拆毁还会复活，这是圣经圣灵自己给的见证，对吗？所以咱们诗篇56:5这样说，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这就叫曲解，歪曲别人的话，这是非常大的恶。有时候有意无意的我们都会犯这种罪，我们在转述别人的话的时候添油加醋，加上一些没有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或者去掉了一些本来有的语气和情境，让任何人一听说这话实在是太可恶了，怎么能说这个话呢？但人家把当时的原来的场面一还原，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包括我们国家现在也是如此，很多人看新闻、看报纸、看网络新闻，你会发现那个话真的好可气，这个人 这个真的是帝国主义亡我至今不死，怎么能说这个话呢？怎么怎么样，坏透了。然而实际上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在欺负老百姓不懂英文，你是但凡看一下那个英文原来的报道，就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你英文但凡你过过四级就知道这是在说谎，故意的说谎，歪曲一些话。所以这就是要陷害人的人。这种曲解包括着对语言的歪曲，也包括对别人的行为甚至于动机的恶意揣测。你记得尼西米在修造城墙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人叫潘巴拉，他们这帮人因为没有被邀请或者允许加入到修城墙的这个事业，恼羞成怒，对吗？哎，这个人手里拿着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上面写的就是说有风声传来，你们这帮人要造反，拿着来给尼基米看。你想这个人这什么动机？想想这个整个画面，没封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谈判，你答应我这信我说不定就给你烧了，你要不从我不同意我的一些判干，我就把它立刻封上就邮寄出去，是吧？内容我都可以让你知道。所以尼西米呢，真正的人家叫做我不吃你这一套，是不是？就说什么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有时候这种是故意的歪曲别人，他们修造城墙你就敢捏造说他要造反，有的时候也无意。你记得吗？萨母尔的妈妈叫哈拿，在那很愁苦的祷告，嘴唇一直动，是吧？老先知看见的时候，以利看见他说什么？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这个老眼昏花其实还好理解了，是吧？他说啊，婢女不是在喝酒，是心里愁苦，我是在倾心吐意，这个还好，无意的。所以所谓的曲解别人，所谓的有成见，就是说你自己实际上不对了，但你为了掩盖你的不对，就反而诬告对方不对，这是曲解别人话的原因。一旦有了成见，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别人的善意被你解读为恶意，别人的无意被你说成有意。我以前就曾经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了一个姊妹，过了很久都离开了，才告诉我说，因为有一次你在那跟一个人说话，他从旁边经过了，然后说我就瞥了他一眼，白了他一眼。哎，这个眼神很微妙，我就完全没有这个印象，因为两个人在说话，对面说话，他从旁边经过，你就白着，我为什么白他一眼呢？我就不明白了，对吧？我们素不相识，为什么要白了你一眼？你明白吗？有时候你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是吧？所以我发现当牧师有时候这个角色有一点像美国队长，都是背锅的，但是我们不甩锅，是吧？就背着，神知道。所以当你得罪了一些人，或者这个人对你有成见，往往表现为你鼓励他，他以为你讽刺他，你批评他，他认为你攻击他，你不理他，他又抱怨，你亲近他，他又放肆。哎，就是孔子说的，叫做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就这个话，是吧？当你发现，咱不看别人，当你发现你自己就近乎于这种人，就要反思了，就要警察了。真的是每个人都在用恶意对你吗？还是说你自己的心歪曲了？当我们说这些参巴拉啦、以利啦这些什么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是想让你拿这个套别人，而是我们从神的道领受的都是拿他看自己，是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不是总好揣测别人？你说教会有破口了，会不会我就是那个破口啊？以前看一个其实是段子啊，一个丈夫看电视新闻说高速公路今天拥堵，是因为那个实时播报就有一个人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逆行，他就很担心，他就给他妻子打电话，因为他知道他妻子今天走那条路嘛，说哎那条路上有个车辆在逆行，你小心点啊。他妻子说可不咋的，你看我这条路上所有人都在逆行。你听明白没有？逆行的竟是你自己，是吧？其实是你自己在逆行，所以你看所有人都在逆行。一个人如果说跟另一个人有矛盾，他攻击你了，他揣测你了，那可能是各打五十大板都有问题。但假如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在一个学校，在一个教会，他经常说人人都在攻击他，人人都在逆行的时候，这可能更大的可能是你在逆行，对吧？国家也一样，全世界都在针对我们，错的不是我，是全世界，你可以这样理解，没问题。第四一种语言上会犯的罪叫做嘲笑啊，这例子很多哈。你想一想，萨拉为什么把夏甲赶走？创世纪21:9，当时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在嘲笑，是吧？所以保罗对这个事儿有灵异的一个解释哈，一个评论说，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的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那个事儿不只是简单的一个笑话谁了啊，包括有一个更加令人这个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伊丽莎是不是？伊丽莎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看来伊丽莎先知头发不多是吧？秃头，然后他们就这样的嘲笑先知，后来就有熊出来把他们撕碎了，是不是？这里说的童子其实是那种无赖少年哈，青少年，少年那个样子。不是说什么三五岁的不懂事小孩啊，所以显而易见的哈，语言上会犯的罪，你嘲笑别人的生理缺陷或者性格弱点，给人起一些侮辱性的绰号，给人贴标签定性，这也叫陷害人，也叫假见证，用语言来陷害人。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骨子里深处你已经认为神不能改变他，你给他下了终审的判决，有时候他会以一种别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那个谁又怎么样了哈，比如说他又迟到了吧，你呢冷笑一声，哎，他呀一贯就这样。夫妻二人吵架了，他又说什么？对方最常见的脱口而出的话是：你怎么老是这么说话？你怎么总这么唠嗑？其实你要平心而论，他是总这么唠嗑吗？但是我们习惯于把它夸大到一个程度，你给他定性，给他贴标签，你就是一个迟到大王，对吧？你就是一个专门在聚会睡觉的这么一个人，意思是你改不了我，我包容，我接纳，反正你就是会把把迟到，把把睡觉。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已经不打算去帮助他改变，你甚至心里也认为上帝也改不了他。所以这样说话都是出于血气，常常这样做的人或许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那从血气生的逼迫呢，从圣灵生的。但是我要说有一些是玩笑啊，不要把他一竿子打倒。我从信主第一天，我20岁、21岁信主，在教会里就被别人称为你是长老，因为你长得很老。我不在意， 因为我发现是个事实啊，就是长得老嘛，人家说一说没毛病哈。但是你要注意，就是对方人家觉得不是问题，或许你说一说也还好。但是如果你对一个就有点敏感，比如说很在意自己的年龄和相貌的人，特别是姊妹哈，你随意的评价人家的什么身材相貌，然后就被反唇相讥，被严厉的责备，那是你活该当得的。不要说人家玻璃心开不起玩笑，是你不该这样说话，是吧？所以你得分人，是不是？好，这是第四个方面，语言方面会犯的假见证陷害人的第五个方面叫苛刻。箴言书的第十七章第九节指出什么叫苛刻，说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苛刻，当然这些语言的罪有时候是混杂在一起的，是吧？混杂在一起的，很难分辨。你跟一个谁处，你动辄得咎，你做什么都会被人说错，你是不是渐渐的这俩人处不了了，对吗？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罪人你要注意有一大特质，就是特别喜欢对别人严对自己宽。我迟到，我有理由，我今天就是堵车了，或者我要出门的时候孩子突然要上厕所，我没办法，我迟到了，我理直气壮，你这么不宽容，总说我。但是当你看到别人迟到的时候，你就会马上说，你看这个人一贯如此，他就是不敬畏神，他就是主日他就是不当回事儿。你要注意，人就是这个样子，对吧？他对别人很严，对自己很宽，他对别人的话记得很清楚，分析得很透彻，各种挑错，各种论断，但是他从来不对自己做同样的这种功夫，下同样的功夫。张嘴就敢说，你记得吗？保罗有一次海难，然后呢上了一个岛，在那儿生火挑柴，是吧？取暖，哎，突然他那个火一热，柴里边就有一个可能冬眠的蛇，是吧？醒了，一口把保罗给咬了。那些个土人，就是岛上的土著民，是吧？就说这人必是个凶手。你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这些人张嘴就来，他根据一个现象，他马上就敢说这人是个凶手。你知道保罗犯啥罪了？你是法官，你是上帝啊！那这种人转的也快，后来保罗没事儿，呱一甩那蛇下去了，我继续烤火，这些人马上就转头，这是个神呢。你看到人的这种判断来回颠覆，实际上保罗既不是个凶手，他也不是神，但是人就是会两头这么走极端，对吗？给人贴标签，语言张嘴就来，不去仔细的分析。所以哈，你想保罗是走这个遭遇，约伯是不是有三位损友？这三个人的错挑的，你必须认罪，你指定是有罪，那不可能没有罪啊！呱呱，你个各种暗示，你要不就是金钱上犯罪了，要么你就是眼目的情欲犯罪了，要么你就是属于这个敬拜上犯罪了，要么你就是心里有罪，要么你就是动机有罪。今天这个时代非常可怕，我前一阵就听到了，这是教会的一个见证，是我们认识的这个教会里，就是有一位年轻的牧师被论断被批评，一位老先知引号哈，老先知老神人啊，这样来批评他，结果批评来批评去，最后给了一个结论，你仔细听好，这个结论是这样的，老人家语重心长痛心疾首的指责这个年轻人，讲你呀，我告诉你，你说的吧也没错，你做的也没错，就是说你这个外表都没什么不对，但是你灵里不对，你毛骨悚然不？我如果用这个标准问你们所有人，我说姊妹啊，弟兄啊，你说的话没毛病，你做的吧也没毛病，但是我就能看出你灵里有毛病，你怕不怕？就问你怕不怕？你怎么辩驳？我灵里没毛病，对吧？ 有一个绝对屡试不爽的，你可以打击任何教会、任何弟兄姊妹、任何牧者，一定把他只能痛哭流涕、举手投降。就这个，第一，你灵里不圣洁；第二，你爱心不够。谁敢辩驳？说不对，我就特别圣洁，我就很有爱心。谁这个大标签贴你头上，你只好认罪，对吗？我爱心是不够，我一想也确实是不够，对吧？不圣洁，那更不用讲了，当然不圣洁，就只好认罪了。但是讲这个话的人从来不用这个标准对他自己，你灵里不对，这是我在2021年听到的最可怕的一句话。因为这个人已经说，等于在讲，我们说人的灵知道人的事，神的灵知道神的事，是吧？他都假设自己是神了，他都能窜到你的里边去，知道你灵里有问题。所以这种苛刻待人，拿着放大镜挑你，假如这个牧师讲道、讲章、录音完事儿，弟兄姊妹不是仔细去听，然后呢去明白里边的大意，去谨守遵行，而是回去以后逐条分析、逐字分析，看哪句话说错了，哪个字用错了，然后呢就整理出来，贴出大字报来去弄，没人敢在这儿，对吧？没人再敢对这群人讲话。所以马丁路德说一句话，说除非家庭、教会和政府做出了合法的裁判，否则我们就必须在一切公众场合隐瞒对他人的自我判断，换句话说，让他烂在肚子里。你心里难免都对别人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通常都出于你的个人偏见，因为你不了解全部的事实和情况。王一牧师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类在智力上的自我期许就是成为最高的大法官，故此他们热衷于圣经犹大书1章10节说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一切，人都爱做这件事。因此啊，绝大多数时候所谓自以为明察秋毫就爱挑刺的人，只不过就是没有去看自己眼中的大梁，只看到了别人眼中的刺，对吧？那么别人眼中的那个刺，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你的智慧超越了众人，就你看见了，别人都没看见吗？那么大家既然都看见了，为什么只有你在说，别人不说？因为大多数人不像你那么苛刻，因为更了解他、更爱他、怜悯包容他的人更愿意陪伴、等候、带导，希望他被神改变。而你呢，才一面之缘，刚来到一个地方，你就挑这个挑那个挑那个挑这个，那不是你明察秋毫，只能说你不太管得住自己的嘴。张嘴就来，这就叫苛刻，没有爱心啊。所以当你屡次挑错，习惯于苛刻待人，你就是编了一张大网，拿这个网你就从此你不是得人如得鱼，你是得罪人如得鱼，是吧？你不是得了罪人如得鱼，你是得罪人，这个很不一样。而且根据圣经说的法则，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当你总特别苛刻的待别人，你就不要奇怪别人拿同样的量器量给你，人家也用你说的这种标准来对你。这是一种教，这种教很会蔓延，很会去发展。好，第五种、第六种语言上做假见证陷害人的语言上犯的罪，包括叫泄密。泄密 我们大家知道挪亚干了一件不太好的事儿，喝醉了在那脱光了，是挺羞耻的，是不是？结果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你正常来应该怎么办？就你看见了，你进去给你父亲搭上点盖上点遮盖他，是不是就好了？他不但他跑出去告诉他俩兄弟，当乐子说还是当笑话说，我们不明白这个动机，是不是？但是他的兄弟两个人的做法是倒退着进去给父亲盖上，你看到这是为人子所当做的，对吗？父亲做的是不对，但是是你应该遮盖，他要受惩罚管教那是神跟他的事儿，那轮不到你这个做儿子的来去笑话他，是不是？所以这个韩被咒诅跟这儿是有关系的，对吗？是有关系的。箴言书25:9-10这样说，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我听一个见证，前一阵儿吃饭，这个弟兄为什么会离开他原来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准三次哈，为什么离开那个教会，准三次准异端那个状态，他还真不是说因为他的教义什么出了问题，这些是由于一件事情的直接的震动和触动。说白了就是这个弟兄他有一个好朋友吧，也是弟兄，那个弟兄呢找那个牧师去等于是认罪倾诉，说他其实犯了一个什么罪，事情到此为止没毛病，对吧？正常的。但是后来过了很久哈，因为一些事情，那个弟兄就有点对这个教会的一些什么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在教会的群里，那个牧师愤怒之下就公布了说他曾经认罪的那些事儿，你犯过这个罪那个罪那个罪，你还好意思来攻击教会，你知道吗？这叫泄露人的密事，对吗？人家是只跟你一个人讲的，对不对？你公之于众，你一个做牧者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箴言书也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我们大家熟悉的那首诗歌彼得前书也这样讲，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怎么呢？遮掩许多的罪。你什么时候学会遮盖，你才真的理解了基督信仰当中的爱。在旧约当中，救赎这个词希伯来文那个原意就是遮盖，盖上。当我们说披戴基督耶稣为义袍的时候，就引用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救赎是你彻底被干干净净已经完全圣洁到了没有瑕疵，实际上是基督的义袍披在你身上，上帝看见了基督的这件袍子，认为算你无罪，对吧？你里边其实大致上还是你，你就算有改变也绝对没有变成完全圣洁，是不是？这就叫救赎，这就叫遮盖，这就叫爱。基督救赎的这个本质就是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你。马上要到逾越节，什么叫逾越节？你仔细想，真的是这一家人就比外边的人就更好吗？并不是，只不过是这个血抹在你的门框门楣上，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你了，因为这个血遮盖了你，对吧？你被算为无罪了，不是真的无罪。因此如果你从来不遮盖别人，你特别喜欢揭露曝光，热衷于探秘然后泄密，你轻则会有臭名，就是箴言所说的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你轻则会有臭名，重则会下地狱。你说这么严重吗？诗篇101:5说，暗中铲棒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神把你灭绝了，你说你去哪儿？对吗？真的很可恶，很可悲。我真的听到过有一些习惯于说三道四、传播是非的人，泄露人家，都是弟兄姊妹啊，基督徒，泄露人家夫妻之间的隐私那些密事。 那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人家作为闺蜜也好，叫朋友也好，跟你倾诉分享一些痛苦，你跟别人讲，你说这是个什么人性，对吗？你是不是就有了臭名了？这种臭名就以至于别人不会再跟你交往。圣经专门提到世界上就有一些人专好说长道短，是不是？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讲，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是不是有这种人？但你再仔细想，这种人说的是谁来的？用我们话说，是一些不守妇道的妇人。保罗说的是这种人。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有儿女，就是我们说他有正事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能够来守住自己的道，做当做的事。如果一个人，这里当然是以这个妇女为例，男的也一样啊，没家庭，没工作，没有任何正事，没孩子要照顾，没老人要赡养，没有配偶要去爱，要去对待，那么他的精力又充沛，那可不就是哀家闲游，专门说三道四，搬弄是非，对吧？圣经是专门严严的来责备这种人，一定要他伏在一个权柄之下，不然这种教蔓延的非常厉害。无所事事的人就会无事生非，教会永远也是这样的，最喜欢指责你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的人，往往自己是什么都不做，袖手旁观的人。你但凡参与过教会，哪怕最小的一种服事，你经历过那种痛苦，那种无奈和艰难，你就不会这么说话，对不对？往往越什么都不干的人越批评的多啊。所以我要说哈，你一定要警惕一种人，就是专门要跟你谈论别人隐私的人，谈论别人软弱的人。我要告诉你，100%这个人在别人面前也同样这么说你，100%，因为他就这么个人，他不是特别信任你，是他就是喜欢泄露别人的密室。所以当你听到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他这话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如果你说，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你最好直接拒绝。当你有一天惊讶的发现，哎，他专门说给我听的，怎么所有人都知道呢？你就明白咋回事了。所以有时候我会这样子，你要知道啊，做牧师有一个最大的试探和软弱，就是有时候常常被迫的听到很多这种话，你没办法，那甚至是你的服事的职责之一。这个时候有这么几种办法，我首先就会说，你所分享的这件事儿，比如第一，我能不能跟我妻子分享，尤其涉及你明白哈，感情或者是一些什么两性之间的事儿，对吧？如果你说不能，就我知道，我妻子都不能知道，那我就建议你最好先别说，你先祷告，或者找到合适的人，或者你直接跟我妻子说，别跟我说，啊，这样的意思。所以总结，这就是说，你对于别人，尤其他说的还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又说别人的隐私和软弱，尽量不听，绝对不说。很不幸听到了，你快让他烂到肚子里，忘到哪儿去，别去传播，这个罪不能从你这儿蔓延出去。或者他要张嘴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就跟那个那谁那事儿啊，你别跟别人讲，你也别跟我讲，我不想听，因为我嘴不严。有一次就是一个丘吉尔首相啊，英国首相，有个记者就来问他说，丘吉尔先生，请问咱们那个英国和谁那个会谈那个内容是什么来着？然后这丘吉尔左右看看，你的嘴严不严？
那个时候我嘴可严了，是吧？他以为要跟他讲了，丘吉尔说我也一样，我的嘴也很严，所以我就跟你都不会说，是吧？
好，第七个方面呢，对，刚才还要说一点，如果说他说的这个事儿真的涉嫌到严重的犯罪，他我给你吐了个，他说牧师啊，举例子啊，没有这事儿啊，牧师我给你讲个事儿，憋了20年了，就是我当年杀过5个人，哎呦啊，这好像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就要心急隐瞒的事儿了，对吧？或者我曾经得罪过那谁谁谁谁，很严重，以至于他现在被蒙在鼓里，他都不知道其实他都不是他爸亲生的，哇，这个严重了，那你怎么办？你要按照圣经，特别是马太福音18章那个教导，当事人，2-3个见证人，教会，是吧？按照这个次序去解决这种事情。好，第七个方面说，就是所谓的谣言啊，传播谣言。罗马书1章30节说，又有那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我发现这个传播谣言这件事最容易在网络上发生，太方便了，小手一点，咔咔两下出去了。你那朋友圈1-2千人呢，对吧？你这一转发可都看见了。你看你的朋友圈，你仔细品一品，大家每天都在发什么，有多少就是属于这个毁谤别人的、背后说人的、辱骂人的、狂傲自夸、捏造恶事的、无知的、不怜悯人的，是不是很多就是这个内容？你是不是也不加思索的就转发过？所以网络吧，最容易放大一个人的罪性。平常你不敢说的话，网上你就敢说；平常你不会说的话，你在网上你就会说，是吧？还有一类的网络传播的谣言，貌似出于好心，好像是为了传福音，但是这类谣言杀伤力也很大，很容易绊倒人，变成了基督教的高级黑。我刚信主那时候，总听到一个说法，印成了小单张，印成了小本子，说进化论的那个达尔文晚年怎么信主了，你有没有读过？包括说爱因斯坦其实信主的，基督徒如何如何。然后呢，这几年就与时俱进了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中国第一个那个上太空那个航天员叫杨利伟，很多人说他信主的，甚至有人跟你讲前总理某某宝，是吧，是信主的，你有没有听过？你要小心的分辨，不要随意转发这种东西，莫名其妙的东西，轻则沦为笑柄，重则玷污福音。是个好心，你觉得名人信主了，你是很好很好，但实际上如果你说那是个假的，这事儿不存在，你就事实上在高级的黑了，是吧？这个事人人都可能会犯，我自己也犯过。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看到有人转，说的煞有介事的，说他跟李文亮医生是一个团契的，说李医生上他们那聚会，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小组都去，也读经也祷告。当时正是李医生刚刚去世的第二天，你想想那一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心潮澎湃，难以自已，对吧？我也就转发了这个，我说啊，李医生有可能是基督徒啊，怎么怎么样。后来再去多方调查，发现好像不是，至少你不是那么确定的说他是。那你已经发了怎么办？那我就只好，第一，我发的那一条删了，然后我再发一条道歉，说我这个没有太谨慎的去查考这个资料，我就随手的转发了，向大家道歉，传播了一些不实的信息。所以每个人都难免会犯这个罪，但你要改就是了，悔改啊。好，所以我们说了以上的这些问题，其实不光在外边，在教会也常常的发生，而且可以说没有人说这以上说的这7条或者更广泛的
跟第九诫相关的语言的犯罪，没有人可以说我从来没犯过，对吗？但是作为基督徒，面对第九诫指出的这个罪，我们需要避免两种的倾向。其实这个对于所有的罪都是如此的。有罪了怎么办？律法叫人知罪，我们知道了，我的确在语言上、舌头上犯罪了，怎么办？这里有两种错误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会高看自己，这就体现在比如哈，就具体而言，有人听完今天我说的这篇道讲的这个信息，他产生了一种不服气的感觉，说我就不会那样，至少我以后不会这样，我在语言上就谨守得很好，不会犯这个罪，所以他心里会不服。但是我告诉你，圣经就是专治各种不服。你想，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完全无罪，是不是？尚且都被魔鬼的谎言欺骗，堕落犯罪了。你是怎么假设你就不会跌倒的呢？所以扩展到对很多的罪哈，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我这个人可能是嘴上不太有把门的，但我告诉你，金钱对我从来不是诱惑，我不会在金钱上跌倒。也有人会说，我承认从小家里穷吧，或者我自己就是对物质欲望就很高，我承认我的确爱钱，但我这个人真的不好色，你不要讲情欲会让我跌倒，我真不会。每个人都有一个自认为是免疫的东西，是吧？一方面，甚至于因此有时候他奇怪的产生了一个念头，觉得我这么好的人，活活的让亚当夏娃这俩玩意儿给我连累了，以至于我生而有原罪吗？这不让猪连了吗？哎呦，对这种心态我就得必须说一句，网络一句俗语说 You can you up， 你行你上。什么意思呢哈？其实这个说法以前我总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咱们这个比如说奥运会打比赛，咱们国家有些项目很强，比如羽毛球、乒乓球，是不是很强？假设说有一次这个林丹或者马龙决赛输了哈，你会不会很愤怒的说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你看把我们连累的金牌都丢了，你会不会产生念头我上？你不会，因为人家代表国家打奥运会比赛，就说明他是这个国家最能代表最高水平的这个人了，是吧？他都不行，你哪来的底气说你行的？同样，亚当夏娃都不行，你怎么觉得你行呢？堕落前的亚当，他还没罪呢，他都堕落了，你是怎么会产生一个念头说我就不会这样，我就不会跌倒？很神奇，对吧？但这种思路你不要以为听起来像笑话，实际上很多人就认为我自己这个人真是个好人，我是有点小毛病，但没有本质的问题，我骨子里是个好人，我其实是无罪的，我这一辈子很可怜，受尽了欺压，很痛苦，我的确是很多痛苦，但我没有罪。他实际就是这样想的，因此他就会进一步的认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对受过伤害的我的一种补偿，是我当得的，而不是说我的罪被遮盖赦免了。这种想法的极致实际上就是心里他根本没有认为他欠了上帝的，他认为上帝欠他的。所以我说这是第一种，罪产生之后人会高看自己，这样就很难去悔改得到拯救了。而相反的倾向也是错的，相反的一个倾向是小看自己，准确的来说就是他小看了基督的能力。或许听了这篇道哈，有的弟兄姊妹就很悲哀绝望的承认啊，原来我不仅是说话爱犯罪，我真是完全的违背了第九诫，再细想十诫整个我全违背了，而且我最痛苦的发现我真的毫无改变的迹象，实际上我五年前就知道我这个人嘴没把门的，现在我当时就立志要改变要悔改，现在过了五年了发现这个漏得更大，
就绝望了，你知道吗？当人绝望的人会很容易叫做自暴自弃，是不是？反正改不了，这么地了，这叫绝望。你发现你根本管不住这张时常喷出地狱火的这个嘴，是吧？也就是说，第九戒，你发现我曾经犯过，我现在正在犯，而且我以后还会犯，我根本守不住，我绝望了，我放弃了，不用抢救了。这种思路积极的意义是在于你终于认识到你的罪性的这种深重，这个倒是有助于我们思考耶稣做了何等大的事。但是如果你过分的纠结于你能不能守住第九戒，守住所有的律法，那就是魔鬼的另一个假见证了。魔鬼正是在常常试图欺骗你，让你忽视或者贬低耶稣的作为，让你来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和成圣。你要真做得到，为什么耶稣神的儿子要死呢？他不就是做不到吗？是不是？如果一本旧约律法给你，你就做得到，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来死呢？你还不明白这件事吗？他当然就是人做不到嘛。所以这种思路到了极致，绝望的人说，我的罪太大了，耶稣都救不了，就这个意思。说到底，这样的人说，我的罪太大了，耶稣都救不了，他的意思是我自己能救，他指望的还是自我的救赎，自己改了这就叫得救了，我改不了，别人谁也不好使。这是另一种倾向。所以看到没有，对待罪，无论第九戒还是任何的诫命，当人过分的骄傲，认为我就没犯这个罪，这会阻挡了耶稣。然而当人也另一个倾向说，我这罪太大了，神都救不了，这也在阻挡耶稣，是吧？因此以前很多年前我就说过一句话，说信主的人必须记得，没有一个罪会小到上帝会忽视他，但也没有一个罪会大到说连耶稣都救不了你。这就是两种倾向，对吧？没有一个罪会小到上帝会忽视，因此你就是带着这个罪也能上天堂，没有这个东西，有罪的就下地狱。但是也不要绝望，说我的罪大到一个程度耶稣都救不了，没有那种事，耶稣一定能救。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两种倾向要避免。那么怎么能够既不骄傲又不绝望呢？怎么能既不高看又不轻看自己呢？答案就是不看自己。你不看自己，你不关心我是高看了自己还是轻看了自己，因为我根本就不看自己。不看自己，只看耶稣。所谓的称义，就是说我在耶稣里边了，他遮盖了我。所谓的成圣，就是耶稣在我里面了，我因此一天心思一天成圣嘛，对吧？只有你始终定睛在耶稣身上，用你的信心与耶稣联合，你就能在他里面找到你，又在你的里面找到他。所以真正的信心不在于说信的这个人是谁，而是说你信的那个对象是谁。你信的那个对象是耶稣，他有能力，不是说我信的特别虔诚所以就能改变一些事情。你对中国足球队再有信心，他也进不了世界杯。你对巴西啊德国你可能信心不太大，但是你信的对，他就有那个实力，他就行，他就能夺冠。所以你信的是耶稣，他是神，你信心就算不大，但你这方向是对的，你信的是他，他就是能救你。而如果你信心特别强悍，非常的爆棚，但你实际信的是你自己，信的是一个假神，一个错误的教义，你再大也不会让你得救。这就是我说信心的对，关键不在于那个信的这个主体是谁，在于信的对象是谁。 所以你要相信人，你就会跟人的代表亚当一起死。你要信的是神，你就和神的儿子耶稣一起活。这就是我们信仰的要义。所以回到今天的这一个诫命，一方面靠着耶稣，我们才可以不做假见证去陷害人，因为耶稣从来不做假见证陷害人，他反倒舍了自己来爱别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也唯独靠着耶稣，你才可以坦然面对别人的假见证，对你的攻击毁谤，你会甘心承受人的陷害，因为耶稣也被人用假见证陷害，被人鞭打戏弄，吐唾沫在脸上，头戴金冠，身披紫袍，他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些人还嘲笑他，你下来呀，是不是？所以耶稣讲，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家骂家主是别西卜，是鬼王，何况他的家人呢？我们正是他的学生，是他的仆人，我们的主都被这么攻击毁谤，我们承受攻击毁谤有什么奇怪的呢？你们这帮基督徒信洋教的都是一帮卖国贼，都是一些个坏蛋，你们都是吃里扒外货，你们都是实际上都是假冒伪善的人，各种的攻击毁谤耶稣也承受过，你以为你是第一个吗？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也承受着假见证陷害攻击毁谤嘲笑侮辱，那有什么奇怪呢？你当记得使徒被打之后出来的时候很欢喜，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位这名受辱，对吧？你如果真是因着你是基督徒这件事情被人羞辱毁谤攻击陷害，你有福了，因为你跟使徒一样，是不是？所以真正爱慕而且能守第九诫的基督徒，他们是被基督的爱所感去尽力的做的，就如那诗篇十五篇所讲，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谄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十五篇所说的这种义人，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他不犯这嘴唇舌头所犯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够住在基督的里边，基督也住在我们的里边，好使我们成为神喜悦的人，我们不再在言语上得罪神，不再在语言上陷害人，能够来寄居在神平安的帐幕，能够来登上神那喜乐的圣山。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这2000多年前这样的一周当中，你走完了你在世的最后的一段旅程，你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是为了拯救我们死里复活。主啊，我们凭着自己没有任何人守得住任何一条诫命，主啊，唯独靠着你，我们才能够来不再看自己，不再因自己的行为去称义，而是将我们的信心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们求你亲自的改变我们，亲自的住在我们里边，约束我们，你的圣灵提醒我们，并且拦阻我们不犯的任意妄为的罪，不让我们这最小的舌头去发出那烧毁一切的地狱之火。主啊，拦阻我们的舌头，不让我们说那谄谤的话，不让我们去犯那第九戒，使我们的语言都带着恩慈，带着和睦，都能够来使人得造就，使人得安慰。主啊，愿你能够来怜悯我们实在是嘴唇不洁的民，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特别会在这一个民族容易犯的这假见证与谎言之罪上警醒，依靠你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成圣。我们深信你做得到，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在你，不是我们自己。愿你恩待。我们的祷告请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